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如果我们曾经看过圣经的话，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这一段，也许是很多人最熟悉的一段，但也可能是最困惑的一段。因为不可否认，创世纪谈到整个世界的开始的时候，他用的很多的词句，很多的描述，以今天特别你要从科学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很多这边所说的好像跟我们所科学上所了解的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很自然的，很多人会以为圣经当中尤其像创世纪提到世界怎么开始的，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待会儿我盼望我能够透过一些说明让大家能够了解，创世纪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那么等一下我们所看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这一段，不但是整个创世纪的一个序言，一个开始，也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开始。那么如果你把整个圣经看成一本书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所读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整本圣经的序言。这段的序言跟整本圣经的最后的结束，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奇妙的相对的地方。所以圣经这本书不是一个作者，从旧约到新约大概有40多位作者，写作的时间长达1500年以上。我们说1500年是大略的一个数字。那么40几个作者，这么长的一个时空，那么题材什么都不太一样。那么因此他从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中间时差1500年以上，那在这样一个这么漫长的时空当中，整个内容来讲或者前后的呼应都是有很奇妙的一个对比。那么特别从创世纪这一本书来讲，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也是一个特别的，因为这是整本书的创世纪这本书的一个序言，只有这一段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整个创世纪分为10个大段，10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的一开始都有一句非常类似的话。譬如说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如何如何，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可以说关于创造天地的故事，就如以下所叙述的。他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又谈到创世，但那个时候特别谈到人怎么被创造。然后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亚当的故事记在下面，就开始讲亚当的故事。第十章第一节，所以他每一段都是用一个我们中文翻译成后代其实都是故事。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伯的后代记在下面，其实是说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伯他们的故事记在下面。所以十段每一段的开头都有这样一句话，十段。那么只有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这一段题材不太一样，学法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整个创世纪的一个序言。那么整个的创世纪在我开始跟大家分享以前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说创世纪所记载的东西好像跟科学不太吻合，或者说讲得太简单了。第一，圣经这本书整本书本身不是教科学的教科书，所以它不是用科学的语言来叙述所有我们从科学的头脑有兴趣的问题。圣经本身的目的不在这里，目的不在这里，所以因此我们有兴趣要去探索的科学的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好像圣经都是语焉不详，说的不多，简单两句话过去了。所以这个目的是不同的，所以你要从圣经中找到科学最有兴趣的是这个过程譬如说神创造人是怎么创造呢？那现在刚刚才把人类的 DNA 这个密码解开了，当时神怎么设 DNA 的呢？然后怎么样的？我们很想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找了全世界多少科学家，终于在公元2000年把人类的密码解开了。 上帝你早点讲嘛，不省很多事吗？可是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因此他没有详细讲。第二个，这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到底有多少年呢？如果我们接受摩西是创世纪的作者的话，就是大部分圣经学者这样接受，是公元前1400年，离现在是3400年。如果这本书这样写下来，假如用今天的科学头脑可以去了解，而且用今天的科学去描述的话，对3500年前的人来说呢，那是一个完全无法了解的书，对不对？你现在可以了解，3500年前、3400年前的人怎么能够了解什么叫做 DNA 呢？今天读起来很兴奋，哎呀，原来上帝造 DNA 这样。3000多年前的人类，他怎么能够了解什么 DNA、什么科学、什么物理、什么电子？所以，因此，神是用非常简单的语言，简单到一个程度，古往今来的人读了都可以懂，无论老少都可以懂。你儿子读了他也懂 ，In the beginning God， 哦，开始的时候上帝，他可以懂，孩子可以懂。如果你写的再复杂的科学语言的话呢，你的孩子读起来没有一个字他懂了，整个读在一串的时候越读越糊涂了。整个创世纪的圣经或者整个圣经都是让受教育跟没有受教育的人都能够读，而且都能读得懂的。所以神是用浅显的语言来描述一些事实，也因此神刻意的把很多的细节拿掉了，故意拿掉，因为他不需要提供这个，他也不想提供这个。再加上就算他真正要提供的话呢，我想你可以想想看，单单造人这件事情， DNA 这件事情，人类用多少的科学家，多少的部的电脑，然后研究了半天，终于把 DNA 所有的密码找出一个大概的头绪，我还不知道这个 DNA 解出了到多少。那么如果把所有的化学、所有的物理通通写进去的话呢，一方面你要多少本书才能写完，第二个，这个不是神的目的，神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告诉你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神透过圣经要表达的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整个创世纪等一下我们要看的就是人在神的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什么，神为什么创造人类，以及神给人他给人的一种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不懂我身体的 DNA 的话呢，我日子照样过，老婆照样娶，对不对？儿子照样生，你懂个不懂，不影响你的人生的。可是有的事情是影响你的人生的，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值不值得活下去，这个是重要的。圣经就是讲这个。而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的就是很多科学的东西，很多这类东西，但是至少圣经所记载的不应该跟所有的今天的科学发现有明显的抵触，起码是如此。那圣经也的确是如此，不过因为圣经用的语文毕竟是一个古老的语文，是一种以色列人用的希伯来文的语文，所以在翻译成各种语文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难免带来一些误解，所以这是等一下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的。那么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看，第一章第一节非常简单的字眼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叙述，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然我也看过别人的讲章，第一节他就讲了好几个月没讲完。我在神学读书的时候，有个教授他要教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什么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他的上课哈，一学期要讲五本书。这个学期讲完的时候，他终于讲到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哦，他好高兴，他说我打破我十几年来教书的记录，因为他从来没有超过第二章。他整学期要教五本书，他是教第一本书的第二章，整学期都用完了。那我上他的课，他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讲了好几个礼拜没讲完，所以你可想而知，如果我讲好几个礼拜讲不完的话呢，这还要有些人读圣经啊。如果你刚刚信主或者慕道朋友，我劝你 读圣经不要从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往后读，创世纪读起来还蛮有味道的，但是读到出埃及记，大部分的人都出不来了，都进到埃及出不来的。因为读到出埃及记的后半段的时候，讲到会幕，这是个帐篷，什么材料做的，多宽多长，什么紫色布、海狗皮，什么讲啦哒哒，最后就放下来了。然后明年再开始立志要把圣经读一遍，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我跟你保证，你到第二年你还是出不了埃及的。所以我都建议慕道的朋友、出信主的，先从新约读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要讲可以讲很多，不过呢，我只是很简单的讲三个东西：起初神创造天地，四件事情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四个字，那四个字很重要的。第一，起初，什么叫起初呢？起初就是起初。起初是什么？起初就是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以前叫做起初。那你问说起初以前呢？那你就不懂起初了。起初是时间的开始，你在问时间开始以前的开始，脑筋要想清楚。起初就是一切的开始，包括时间的开始的开始。你不能问开始的开始，如果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开始的话，那它就不叫开始了，它就不叫起初。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用太初有道，太初。所以因此整个的创造里面来讲，时间是神所创造的，而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指的在时间开始，好像计时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天地。那么计时开始以前呢，不能问以前了，这就只有神了。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第二个字是神。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神创造天地，这位神是自有拥有的，他自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不同的宗教对于整个宇宙的来源有不同的解释，佛教跟这个印度教有点类似呢，基本上是相信这个天地怎么来的呢？就是严格说起来是莫名其妙的来的。什么叫莫名其妙呢？我们常常说莫名其妙，其实我们常常不知道莫名其妙这个字什么意思。莫名其妙的名，名字的名哈，有人写日月明，写日月明的人是写错了，写白字，应该是名字的名，莫名其妙。那什么叫写那个名不写日月明呢？莫名其妙是无法描述其中的奥妙，那个名是写的意思，是描述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当然现在的人写日月明就是说我实在搞没办法明白你的奥妙，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原来说的意思是我没办法描述它的奥妙。很多的人对宇宙的来源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方法，就是说无从描述。所以呢，佛教的说法叫不可说，不可说，不能说也别说了。怎么来的呢？不知道怎么来，反正就有这个，又称为缘起缘灭啊。总而言之，就是没头没尾的，就是在这个现实的存在，这是一种想法。那么，如果你是无神论的观点呢？当然，你的如果无神论也有一本圣经的话，我听说过有一本圣经是给无神论写的，他用英文的写法是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他的圣经是这样写的：起初氢气。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根据进化论，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谈到生命怎么开始的，然后再推到这个化学家，芝加哥大学的 Miller 教授，他做了一个实验，用氢气，用 ammonia， 用这个水跟这个我们叫做沼气，沼泽的沼气，其实就是甲烷 CH4 这种气体，四种气体，它合成了氨基酸，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蛋白质再构成细胞。在这样一个观点之下，所以生命怎么开始的呢？不可缺少的元素是氢气，所以因此他们写的圣经就是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把这个 God 神拿掉了，就是起初氢气，这是他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是起初神，神创造这一切，神是带来这一切，他不但创造，等下你会看到神创造，神预备，神保守，神祝福，神是一切的一切，这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起点。 如果神不存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三个字是创造，神创造天地。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出现过很多地方，神造了这个，神造了那个。可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神创造这个字在第一章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第一章第一节，后面几次，譬如说神这个第十六节，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造字跟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的造字不一样的字。第一章第一节那个造字只用在一个地方，就是神创造的时候才用那个字的，就是它的主词一定是神，人不可以用那个创造的造字。很妙的是，第一章第一节神用过两次创造，第一次是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第二次出现这个字的时候是什么呢？21节神造出一条大鱼，只有那个地方神用这个创造这个字。哎，奇怪，那为什么连造星球神都不用创造这个字，用别的字呢？等一下再给你叙述。这个大鱼大有来头。总而言之，这个字是很特别的，这个字只用在神的身上，神创造天地。这个的创造是跟普通的我们说人有创造力那个字也是不一样的。人可以制作一个东西，人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那个字不是神创造那个字。神的创造不但是使无变有，神的创造是带来一种极丰富的内涵。等一下你会看见整个六天的创造，基本上的创造，等一下我会提到的，是面对一个第二节所说的问题，创造之前的世界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那创造是什么？创造是空虚混沌的反面，把空虚的或者说一无所有的变成充满的，这是一种创造的工作。所以本来天地间是空虚，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神的创造是让空中有飞鸟，水里面有各样的鱼，地上有各样的走兽跟人类，充满，这是创造的工作。第二个，混沌。什么是混沌呢？混沌的意思不是混沌啊，应该是念成混沌，不，混沌跟混沌是差不多。你混沌如果煮得不好，就跟混沌差不多。就是说，你说如果你包得不太好，那个皮儿肉通通混成一团，就变成一团浆糊，像一团浆一样，那叫做混沌汤，不是混吞汤。混沌的汤，每一个混沌应该是清清楚楚的。混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混成一团，混沌，混成一团。神做的创造是什么？把混为一团的分清清楚楚。所以你等一下你看到第一天光跟暗分开，第二天水跟空气分开，第三天水跟地面分开。我们学化工的人来讲哈，学化工热力学的，我们有一个名词，英文叫做 entropy， 中文翻译成熵，火字边在一个熵，商朝的熵，商业的熵。Entropy 是一个我们称它为乱度，混乱的程度。这个熵数越高的是混乱度越高的，熵数越低是混乱度越低的。热力学的定律就是自然的界的发展是熵数越来越高的，是乱度越来越高的。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的世界越来越乱了，乱套，非常合乎化工热力学第二定律。当然世界是越来越乱的，不会越来越好的。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乱的变成有秩序的呢？需要加能量。所以这是我们化工所学的，你要把这个冷气，对不对？冷媒它变成气体，怎么再压缩变成水呢？需要能量，那么它就可以变成清清楚楚的。你把任何的东西把它分开，而且每一种成分分得清清楚楚，需要很多的能量，有能量它就可以分开，从没有秩序变成有秩序。这是创造的另外一个工作。创造的工作不但使无变有，使无秩序变成有秩序，使空虚就一无所有变成充满一切，这叫做创造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直接想到就是天跟地。其实原文的天地在希伯来文的概念，天地就是一切，好像中国人喜欢说天下。天下是什么？天下是不是只有地球上叫做天下？中国人的概念的天下几乎可以包括全宇宙的。所以这个天下不一定想要说 从物理学的观点，天就是那个天，天的下面那当然只有地球了，天下比地球更大一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字的描述，天地就是指的全宇宙和所有你看得见的一切。起初神创造了这一切，这第一节。第一节是后面所叙述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全面的，后面所有叙述的一个浓缩成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要再问他怎么创造呢？多讲一点，那么从第三节开始就是在讲后续的详细的六天的创造。那么第一章第一节是概括了整个的创造，可第二节他提供一个背景，就是创造之前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刚解释了什么是空虚，空虚就是一无所有。什么是混沌，混沌就是混杂成一团。渊面黑暗，渊面好像是水面一样，但其实原文没有提到水，就是深渊，所以原文是深的意思，在一个深渊的上面是黑暗的。所以第二节有黑暗，第三节才开始有光。创造之前是没有光，是黑暗的，那神来了才带来光。然后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提到圣灵。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在创造的里面你看见的是神在那里做工。这个神跟基督教我们理念中所了解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时候圣经上提到过三位一体的概念呢？是不是在基督教到了耶稣来之后才开始有圣父、圣子、圣灵的概念呢？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如此的。从旧约的里面你就会看见有三位一体神的隐藏的一些痕迹。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明说的，旧约中从来没有明明白白的说神的儿子耶稣，像这种没有这样写法。但是在尤其在创世纪开始，你陆陆续续的渐渐的会越来越清楚的看见，在旧约中的神不但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的角色。那么以后讲到哪里我就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么这边就提到神的灵，在第二节就提到了神的灵就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表示说在这个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世界，神的灵已经在那里。那么这个创造呢，事实上是父神所引发的，但是圣灵是参与在其内的。好，第三节开始就是所谓的六天的创造。那么我刚才已经大略说明了，你要仔细看的话呢，第一、第二、第三天跟第四、第五、第六天是个平行的排列。第一天谈到光与暗，谈到空中的光与暗。第四天就谈到既然光与暗分开，使得混沌变得有秩序了，空虚呢就是空中是好像一无所有的。第四天你就看见空中有什么，有大的光就指太阳，有小的光指月亮，然后呢有各样的星辰。等一下会提到，很有趣，圣经不讲出这个字太阳，圣经上没有讲太阳，没有讲月亮这个字，只说大光和小光。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这样讲大光小光，他不讲就直接讲嘛，就是太阳啊月亮，他没有这样说，他故意不说这两个字的，有一个目的。不过有各样的星球充满在天空，所以这个空虚变成充充满满，对不对？第二天讲到这个空气跟水分开，它称为这个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上面的水是指云水蒸气，下面的水就是现在的海河分开，其实是一个创造的工作。但是在空虚这部分呢，分开以后它就让空中充满了各样的飞鸟，水中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鱼，就这是为了空虚，所以它有创造。为了混沌它要分开，第三天它把水跟旱地分开，因此第六天就创造了旱地上面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动物。另外一个第三天跟第六天的对比是，第三天有两件事情他做了，一个是水跟地分开，第二个地面满了植物，做两件事情。第六天做两件事，满了各种的动物，然后呢创造人类，两件事。 那你说两件事有什么明显的分别吗？第三天神说过两次，第三天神看说过两次什么呢？神说这是很好的，他把旱地跟水分开。第十节说神看是好的，十二节植物长出来以后，神说神看是好的。所以第三天神说过两次神看是好的，第六天神也说过两次这是好的。第一次造动物，动物造完以后神说很好。第二次是人造好了以后，神也又说了一次，三十一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英文是 very good， 前面是 it is good 好，只有一个 very good 非常非常好，那是当人造的时候，神造了人，神就说那是非常好的，比所有的好还要好。所以第六天神说过两次神那是好的，第三天也说过两次。所以你注意看，从文学上来说，创世纪本身像是一首诗歌一样，所以它的语法的里面它有很多重复的词句，重复的一个好像诗歌的题材一样。所以一二三跟四五六这三天是一个平行对称的，然后是一个对比，然后每一天的创造你都注意到它都有一个固定的程序，都是开始是神说开始的，每一天都是神说什么开始的，然后神说要有什么要有什么以后，接下来就会说什么呢？是就这样成了。我们中国人很能够接受这个概念，上面说了就算，上帝比所有都大，所以上帝说了就算，上帝说要有什么事就这么成了，没有说说完了事不成了，事就这么成了。也可以解释为神说于是神就开始行动，一个是话语一个是行动，同时完成了以后都会结束的时候常常都会说神看是好的，这神自己的一个评语，神看是好的。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他结束都是这样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我说了创世纪第一章这部分啊，要详细讲你可以讲很久很久很久，因为每个字啊都有一点讲究的。你注意看哈，它都是有晚上有早上，为什么不是有早上有晚上呢？那先从晚上开始的，有晚上有早上，那我们计时都是早上然后加晚上嘛，晚上是白天的延伸，可是犹太人的观念是晚上是白天之前的，所以犹太人算时间晚上六点钟开始算第二天的，所以他们过安息日怎么过？礼拜五晚上六点开始就过安息日了，到了礼拜六的六点他算成礼拜天了，犹太人的观念，圣经的观念也是如此的。为什么是先有晚上再有早上呢？因为在有光之前是先有黑暗的，对不对？第二节渊面黑暗，第三节神说要有光才开始有光啊，所以先有暗再有光，先有夜才有白昼，时间这样算的。然后每天一个固定的形式，那当然等一下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我只能概略的谈。第一天他创造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你注意到当有光的时候有太阳吗？问题在这儿，第四天有大光就是太阳，那第一天有光却没有提到太阳，那因此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光是不是指的不是太阳的光，换来说第四天开始神才说好照个太阳，那第一天开始的光呢不是太阳光，那是什么光呢？神的光，不是用太阳，用别的光，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的解释可能更好的解释，或者说比较多的圣经学者同意的，我个人也倾向这种解释，是第四天有太阳有月亮的意思不是那一天才有太阳和月亮，而是那一天太阳月亮和星星才显出来了，显出来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它了。那你说有太阳月亮怎么会看不见呢？你以为以前的地球跟今天的地球一样吗？今天的地球你抬头一看天空就看出去了，你看到星星了，只要没有云就好了。 以前的地球可不是这样子的，是看出去是看不出去的。所以到第四天，大气层的改变使得人可以看见地球之外的星球，因此可以看见太阳、看见月亮、看见星辰。所以第四天是看见，而不是才创造。那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第四天的时候再跟你讲，因为他有提到创造这个字，别的等等。所以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第一天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太阳已经有了，只是你看不见一个圆圆的太阳，但光是就是太阳光。也可能是那个光不是太阳光，就神用别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然后第一天，然后没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因此谈到创世纪第一章最大的争论就是，假如这样说的话，这个地球或这个宇宙那寿命很短啊。因为以后会谈到亚当，然后亚当的家谱，那亚当是哪一年生的，那亚当哪一年生了以后加上六天，哇，那地球有多少年了、啊、很短很短的。因此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又是一个争论。普通在圣经上提到天的时候，日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Yom， 这个字呢大部分是解释为二十四小时一天的天，大部分。不过有的时候这个天是指的一段时间，比如说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上次谈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提到主来的日子，就是 the yom 日子， the yom of the Lord， 你还这样讲主来的日子。那么这个 yom 是什么，一天吗？不是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字也可以指那个，因此有很多的争论，到底是这个或是那个，就产生了创世纪第一章是六个二十四小时神创造这个世界，或者神用六段时间创造这个世界，两种的主要的解释。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用二十四小时来解释的话呢，有一个当然是科学上的困难，就是说世界就是六个二十四小时造成的吗？那很多考古学的天文学的这样的发现可能都跟这个有抵触。但这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管怎么算时间，你只要有个表，然后你要有个观察者的计时，那你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到第四天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以后，圣经上才说这些东西可以计时，可以分昼夜，可以做记号，定节期，定日子，定年岁。没有那个之前，即便有光怎么计时呢？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第四天才开始能够有光体可以计时，那前面是有时间的，但是这个天是怎么天呢？第二个，这个表是你的表呢还是上帝的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假如我是一个观察者，我是神在创造，神人类还没创造之前，甚至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我都在旁边看着，我就是那个人，然后拿个表，上帝用二十四，现在是二十三小时十五分，哦，快要造人类了什么的，是你在观察呢，还是神在观察？如果上帝有一个表，啊，他的二十四小时，如果以最新的物理学的角度来说，爱因斯坦这么说的，时间怎么算？看你坐在什么太空船上。你这个太空船如果是速度极高的近乎光速的话呢，你的一年别人可以一百万年，就像地球这种星球，这个星球呢速度虽然快也很快，不过我们的星球运动的速度显然跟光速差很远的。所以一个在运动极为高速的星这个物体上，星球也好太空船也好，跟在一个运动速度很慢的星球上，这两个时间我们同时开始的话，这个一天或一年可以等于这边的百万年千万年。我们大部分都不懂，我也不懂，不过我一定相信。为什么？是爱因斯坦说的，爱因斯坦说的我什么都信，你信吗？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试试看好了，你考试一定考零分的。爱因斯坦说的就是的，懂不懂？不懂。所以你知道不懂可以信的。很多人说哎呀圣经看不懂怎么信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不懂才信的，懂了就不信了。为什么不懂才信呢？不懂，可是那个是高人学者又是什么，你不信都不行啊。如果你搞懂的话呢，为什么不信？我懂，哎，搞不好哪天我换另外一种懂法呢，哎， 所以呢，浊世而今非。你不懂的呢，专家说的那一定对的。我虽然搞不懂，但是我想他肯定是对的。如果我懂了，表示说我这个小脑袋瓜子可以装得进去的。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是另外一样，搞不好我就不信他了。我懂了，我不信了；我不懂了，我信了。当然，人间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如此的。所以，天在我来看，我是这样说：我不想把它用人间的二十四小时来框神创造，用六个这样六二十四小时。我也不想套在科学里去凑合说，哦，第一天大概是200亿年，第二天大概是2亿年啊。去凑什么进化的速度啦、世界创造的速度等等之类，我只说神用他的六天创造这个世界，他的六天跟我的六天是很不一样的，就这样。神用六个用创造这个世界，这是他的意思。第二天，今天有圣餐，所以我要讲快一点。所以今天虽然是 July 4 OK weekend， 但是我们还有下一堂，所以我必须要稍微加快速度。不过基本上第二天是什么呢？把水上面跟下面分开了，其实就是分出空气跟水，所以它上面的水后来它称它为空气，就是空中，当然是大气层，不是真正的空，是有水蒸气，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分开来了，有早上有晚上。有趣的是，唯一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神没有说神看为好的，就第二天。那你说把水跟空气分开不好吗？不是不好，工作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分开以后，地上的水还没有跟陆地分开，所以那部分工作也没有完成。就这是为什么神没有说好，所以因为这事情还没有完成。第三天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出为海，神看为是好的。是第三天两个好，第一个好是第十节所说的。然后十一节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于是结都有了，神看是好的。第十二节，有晚上有早晨，第三天。所以第三天神做了两件事情，神两次说神看为好的，然后长出植物来，长出植物来。那么到第四天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就造成了。然后第十六节说，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我说这个罩子跟第一章第一节的罩子不一样的，因此这个罩可以解释为像制造一个东西，但是也有人解释为这个字的意思更广义的解释，可以说神使这个东西就出现了，出现了。因此如果说于是神就使大光小光星辰就出现了，那表示说如果人在地上本来看不见，现在看见了，虽然有光，但我看不见一个星球，现在我看见那个星球了，所以这个可以这样解释。所以因此你可以说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星球已经有了，太阳系已经有了，只是你没有看见太阳，到第四天你才看见。当然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在地球现在的地球的空气是氧气跟氮气为主的，最初开始的地球不是如此的，最初开始的地球不是氧气为主的，是氢气、阿摩尼亚这些气体为主的。这种的气体，如果你在这种气体之内的话，是不能透光的，所以看不见太阳。我们叫它还原性的跟氧化性的大气层，现在是氧气，叫氧化性的大气层，以前的是还原性的，或者普通的说法叫做厌氧性的，讨厌氧气的。有趣的是先有植物，所有的进化论，所有的科学都告诉我们，有动物之前是先有植物的，没错。所以我说身上虽然不是科学教科书，不跟科学基本上没有抵触的。很多植物是厌氧性的，就是说不喜欢氧气的，没有氧气可以活，而且没有氧气才可以活的，有这种植物的。所以你说后来才有氧气吗？有可能的。没有阳光，你以为所有的阳所有的植物都需要光合作用的阳光吗？大部分是的，有一些不需要的。所以这个是光。那么 为什么他不说太阳，不说月亮，只说大光小光？他避免用这两个字，因为早期的各种的宗教异教里面很多是拜太阳的，埃及人拜太阳，罗马人拜太阳神的，因此他故意不提这个字太阳，不提月亮，也有人拜月亮的，他用大光小光来代替那个字。第二个，他特别提到这个原因是，换句话说，整个创世纪所强调的是跟当时所有的其他宗教其他民族做个对比，你们所拜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拜太阳吗？太阳神造的。你拜月亮吗？月亮神造的。你相信所有的星球十二星宿，这个今天很多新 New Age 的人喜欢算你是什么命宫的哈，你是什么跟中国人生辰八字一样的哦，你管你什么命啊，什么东西，然后用星象来算命。创世纪第一章说，这一切都是神造的，你所拜的神没有一个不是真正的神造的，这基本上是反神话故事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这个第五天的时候，神创造天空的鸟、海中的鱼，要充满天空跟海洋。可是他特别说，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而且只有那个字，造大鱼那个字，跟第一章第一节的创造是同一个字。原因在这里，很多的民族拜太阳、拜月亮、拜星星也有，拜龙的也很多，拜龙、拜水中的海怪的。希腊神话里面就有海怪，就是海中的生物。这边做的大鱼，原文的意思不一定是鱼，是海中的大的东西。我们要说大鱼，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鱼是什么鱼？你知道吗？你要说哦，最大的鱼大概是鲸鱼啊，什么鱼？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鱼，那种鱼的名字很特别。不过你认识我的名字，知道那个鱼了。那个鱼叫鲲。当然这是有典故的哈，这是中国人才懂的，西洋人都不懂，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鱼叫什么名，他们叫它叫海怪。这是庄子说的，我的老祖宗说的。他说北海有鱼，北冥有鱼，其名曰鲲。北冥有条鱼，其名曰鲲。这个鱼呢，首尾啊，从头到尾啊，不知是几千里也。哇，这条鱼有几千里这么长的，你说你去找任何一种鱼，你告诉我有几千里的吗？没有。所以全世界最大的鱼什么鱼？就是我这条鲲鱼。所以什么鱼，中国人什么鱼都吃过，就没吃过鲲鱼，你吃不到的。这种鱼是神话故事中的鱼，但即便是鲲鱼，如果是叫做鲲鱼的话，这边也是说那是神造的，没什么了不起，不是崇拜的对象，相反是神所造的。所以他在第五天他创造各式各样东西的时候，他特别指明这些都是受造之物。可是各从其类，就是说各有各样的类别。到第六天你会发现整个的创造达到一个逐渐达到高峰了。那么二十四节说，地要生出各样的活物，先提到地上各样的动物啊，有牲畜，有昆虫，有野兽啊。牲畜是指的家里养的，像猫啊、狗啊、牛啊、羊啊，你自己养着驯服的。野兽就是野兽啊。那么各种的动物神看是好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开始神创造人了。那个时候神说什么呢？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同样的，二十六、二十七节，你可以讲几天几夜讲不完的，因为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创造人类。我简单的提几件很重要的观念。第一，当神说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提到我们，原文是复数的，所以他用我们是翻译的。神是一位神或者几位神，为什么他用我们呢？所以我说了，旧约中已经把三位一体这个神的概念隐藏在整个的描述里面。这边没有明确的提到圣父、圣子的第二个圣子，圣灵的第二节有提到圣灵。这个我们是谁？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那个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个动词是单数的，二十六节动词是复数的，复数的动词在二十六节，单数动词在二十七节，都是神。所以 提到神好像是复数，可是二十七节马上告诉你，神是只有一位神，单数的动词，所以让你知道有复数跟单数之间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这里。所以都用复数呢，让你以为哦，我们很多神啊，不是，都用单数让你觉得就是一位神，好像这个回教徒跟犹太教徒所相信的样子，也不是。对，这边有一个复数跟单数的。然后神照他的形象造人，什么是神的形象呢？这是又说来话长，很多东西，包括神的道德的本性，人有道德本性，所以神有人有良知，神有他的特别的，譬如说他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这是因为有神的形象。那当然神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神的公义的特质人也有啊，所以道德的形象、属灵方面的形象，还有跟神可以沟通的那个东西，都是像神的形象，所以只有人类可以跟神有沟通，这一切的一切就是神的形象。但是也很有趣的是，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他没有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类，各从其类。人类有各从其类的吗？你说哦，有啊，有黑有白，怎么叫肤色？不是，创世纪只有一次提到造男造女或者阴性阳性的，就是人类。其实所有的动物也是有男有女，对不对？有公有母了，不是有男有女，有公有母，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洪水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公有母，动物创造本来就有公有母，可圣经上没有特别提到有公有母，只有提到人的时候有男有女，而且提到说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见男人跟女人各有神的形象，都有神的形象，都是神的形象，可能都部分的代表神的形象。换句话说，因为整个圣经的描述提到神常常用男性的，所以有些人尤其现在女权运动很强化，就觉得说基督教的圣经讲的神都是男的啊，我们要造一个女神，广东话叫做搞错乱讲。神的形象他固然用一个男性的名词，并不代表神的形象纯粹是男性化的，就是他造人的时候他必须造男跟造女，因为男性的人可以表达出神性中的一部分，可是有一些神的形象必须在女人身上表达出来，男人身上没有的，所以必须造男造女，两个都能代表神的一些东西，而人没有办法，不管是男人或者女人，完全把神的形象都反映出来啊，造男造女，所以这是一个特征。然后就神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为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呢？空虚是一无所有，遍满地面就是充充满满，跟空虚是相反的，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给人的吩咐，一方面赐福给我们可以管理这个宇宙，可以享受这一切，但是也要我们来治理。治理这个宇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滥用这个宇宙，滥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啊。治理是一种仁慈的治理。另外一个，以后我们会再详细的叙述，不过这边已经提到了，你注意看到在当时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人类也好还有所有的动物都是吃素的，不吃荤的，都是吃植物的。所以神说什么地上所有的蔬菜果子你都可以吃，对不对？他从来没有说地上所有的动物都给你吃，中国人是这样说的，地上爬的、天中飞的、水里游的都可以吃。另外一种人就是法国人，跟中国人一样什么都吃的，但圣经上本来没有这样说的。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呢？洪水之后才可以。这边人是只吃蔬菜的果实的，动物他连动物也只能吃蔬菜的，很有趣。当然有很多讨论，以后再说。不过基本上六天的创造这样结束，然后神看为甚好，非常的完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安息。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的工，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短短的这一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安息日的原则，但这边其实他没有提到安息日，他有提到安息，但常常提到第七日，他三次提到第七日第七日， 说第七日三次。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每一次提到第七日的时候，那一段的希伯来文的字句的描述都是七个字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总共35个字，3 5 7 35，对，7 7 7 7 7，你知道吧？前七一个字，然后讲到第七日，再七个字，在第七日，再七个字，在第七日，再七个字，讲完以后再七个日，七个字，总共5 7 35。就这段的里面，他的确把七这个数字很明显的凸显出来。但重要的是，天物造齐了以后，神停止了他的工，神不是做了很累了休息，安息不等于是休息，安息主要的是停止，然后庆祝欢乐，就等神说哦做完了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不是说什么都不可以做，好想做不能做了，神说不行了，安息日是他做完了可以 celebrate， 叫做庆祝。所以真正安息日的原则是什么？安息日的原则是我们做工，我们工作，我们行事，做很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节奏，但是到一天到一个时候，神说够了，你们可以庆祝，你们可以享受你们所做的一切，那叫做安息日。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在这边多谈到关于怎么样基督徒所谓的守主日，因为今天礼拜天好像是类似于安息日的概念。不过基本上我们了解，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不仅仅是肉体的休息，更重要的是敬拜，更重要的是享受，享受神的创造，感恩的心，然后以一种欢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虽然礼拜天你需要穿起衣服来，早早爬起来，然后连拉大小，然后连吼带叫的，连拉带拔的把小孩子拉来，你就啊、哦、好累。不是，礼拜天是欢欢喜喜到神的面前去纪念主，与主同在，享受主，与弟兄姊妹欢聚的时候，这是安息。这是神创造的第七天，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神定这日为圣日，然后说你们可以享受，可以欢庆，这是安息日的意思。也是每当我们一个月有一次圣餐礼拜的时候，其实圣餐礼拜在另一个意义来讲，就是与主的联合。一方面纪念耶稣基督的降世受苦钉十字架，可是另一面也享受到透过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我们跟神的联合，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有一种真正的安息，灵里面的永恒的安息。所以圣餐其实是两面的，想到主的死，想到自己的罪，另外一面想到神给我的恩典，让我能够享受与主同在，这是圣餐的另一层的意义。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也盼望我们能够纪念。我们一低头，我们祷告。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记载的，你当时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以及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主，一方面我们心里满了感恩，也更是满了赞叹，因为你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奇妙。但是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当万物都造齐的时候，然后你造人类，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切，也让我们能够分享你创造的这样的一种美。主，特别在今天当我们要领用你的饼和杯的时候，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更能够深刻的思想你要带给我们一个真正属灵的安息，让我们愿意安息在你的恩典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